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开心有机会这边跟大家分享。我是姓饶，饶恕的饶。那我太太是姓祝，祝玉伦，祝福的祝，很有意思哈，是那个祝英台的祝，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介绍，我们说我饶恕人的时候就得到神的祝福。但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我看看有这边有没有。就是哎呀，这边没有写。好，另外一名就是我妈妈在取我英文名字，她很喜欢约瑟，就取 Joseph。 那约瑟 Joseph 的简称就是 Joe。 那我太太的英文名字是 May， 因为她五月份出生嘛，就 May May， Joe and May。 那我们二十多年前是在美国东岸康州，就 Connecticut 的一个浸信会，在那边代职服事。那我们在团契当中有位弟兄就说，当从他们听到从 May 介绍到 Joe 的时候， May Joe， May Joe 听起来像什么？没有救，没有错，没救，就是没救的一对。所以以后呢就不用叫饶住了，就叫没救就可以了。讲到没救就是我们。那当然有另外人说，哎，从 Joe 介绍到 May 是 Joe May， 听起来像什么？ Joe May， 救美，是不是英雄救美？那当然了，妹是非常的美了。我是英雄那就再说了。但是大家就记得我们哈，就是没救就可以了。那我和妹师母是1971年在台湾出生，那后来我们在美国读书工作生活了，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那2013年的时候我们同时被神呼召到英国全职服事。所以我们一开始到英国全职服事的时候，我们满腔热血，我们以为要为神做出一番大事业，我们想多了。十二年的服事下来，我们发现神真正要建立的，神真正要成就的是我们这个人，我这个人，我们这一对没救的人。在五年前我就经历了一个被神雕塑，被神狠狠的雕塑的一个经历。那当时呢，我以为我马上就要洗了地上的劳苦，能够安息住怀，但没有想到后来结果出乎意外。那当然出乎意外，因为我还站在这儿嘛。2020年，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新冠肺炎。2020年三月份，就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那是我和妹在英国宣教全职服事。那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感染那个原汁原味的新冠。那当时的新冠跟今天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的新冠是经过无数代的这个变种，加上很多人打了疫苗，甚至很多人得过了，所以死亡率已经相对来讲已经比较低。但是在2020年3月份的时候，全世界的专家都不知道新冠肺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没有疫苗，没有药，更可怕的是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没有办法控制。而我和妹师母都是属于高危险群，因为我们都有哮喘，就是气喘，我们都有气喘，一旦被感染了很容易成为重症，死亡率也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那我确实后来我的这个得了新冠之后变成 long covid， 就是长新冠。那我呼吸就变得比以前浅，以前我都在诗班服侍，那现在唱诗的话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唱出来那个声音就不像以前那样子的雄伟。那唱诗歌也比较痛苦一点，那心脏附近一直会痛，那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心脏旁边 也会痛。但感谢主，就是我去照 X 光，他说我的肺确实有一些结，但感谢主神医治了，让我能够存活下来。那2020年3月20号，在英国全面封城的前三天，我就开始发烧了。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封城的第一天，我就只能够躺在床上，非常非常的痛苦，头痛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好像高山症一样这样子，因为呼吸感觉呼吸不到空气嘛，缺氧的感觉。 那全身就酸痛无力，发高烧等等等等，大家都知道这些新冠的一些细节。那当时因为我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所以会一直流汗，因为发高烧一直流汗，那就让我皮肤非常非常的痒，所以雪上加霜，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在一开始生病的时候，我心里面还觉得很平安，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只是普通的流感，对不对？就算得了新冠肺炎，我觉得那时候我49岁，我觉得还相对年轻，可能可以挺得过去，没有太大问题。可是到第三周应该要开始好转的时候，病情却急转直下，越来越严重。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一位在欧洲服侍的一位传道人，比我还年轻，才40岁出头，他就感染新冠肺炎，然后几天后就被主接走了。那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一直痛哭，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时候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这个病的可怕。同时我也知道这个传道人很辛苦，因为这个传道的师母还带着两个孩子，很小的孩子，所以一方面我就祷告求神安慰看顾这位师母和他两位孩子，同时我也请妹师母为他们奉献，因为他们真的很有需要。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英国的医院开始崩溃了，不准我去医院，那每一天的死亡人数在剧增，快速的剧增，在英国那个时候。那再加上神又接了那位欧洲传道人回天家，所以我就开始害怕了，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时间到了， This is it， 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会不会神也要接我回天家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就跟神讨价还价说，神啊，不是你呼召我来英国宣教吗？怎么现在就把我接走了呢？怎么现在就要把我接走了呢？我们今天能够在英国服侍，是神很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带领。下一堂我们会再多分享一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到英国宣教。那15年前，我们还在美国，所以是2012年神带我们到英国短宣，那2013年神呼召我们全职宣教。15年前，也就是可能是2010年的时候，或2009年的时候，我们还在美国康州代职服侍。那英国不在我们宣教的蓝图上面。那当时我们在康州的母会的宣教的主任宣教部主席就一直邀请我们去英国短宣来服侍中国留学生，可是我们不想去，我们没有兴趣，我们觉得英国、美国、英美不是都是一样的吗？美国这个教会资源、福音资源很丰盛，英国福音资源应该也要很丰盛才对，不需要我们去宣教吧？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说宣教要去更偏远的地方，像那时候我们曾经去过墨西哥短宣，那边到他们的这个最贫穷的地方，贫民窟去短宣，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有需要。我们也想去中国乡下短宣，当时有些跟一些宣教士有接触，我们在祷告室吧去中国乡下有短宣的机会，这些地方才有需要啊。所以我们就找了各种的理由，不去参加英国宣教。那这位姐妹就非常有耐心的邀请我们好多年。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理由再拒绝这位姐妹了，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短宣队，到英国宣教。从此，神就打开了我们眼睛，我们看到英国完全不是，也就是整个欧洲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回事。2013年，我们刚到英国的时候是7万多的中国留学生，今天2022年的，这是2022年的数据，15万，2023年是15万4千，15万4千，每一年有超过15万的中国留学生到英国来读本科跟硕士。 如果再加上小留学生、读语言学校的、读预科的、访问学者、游学的，总共将近22万。哎，我这边好像没有哈，这边有将近22万的中国留学生在英国读书，这是中国大使馆的数据。那这15万当中呢，有10万，哎，我看一下哈，这一张，好，大概有10万是新生，每一年有10万的新生到英国读书。2022年3月份有一个新的研究报告指出，估计来英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到2030年会增加70%，而在英国普通话背景的全职牧者加上全职宣教士全部加起来不到40位。那这些普通话的传道人一方面要照顾普通话的群体跟普通话教会，一方面要向每一年这么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英国读书的学生来向他们传福音，非常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的辛苦，甚至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向中国留学生来传福音。所以就神就让我们看到，在英国的福音合响是非常的大，超乎我们的想象，而工人和资源真的是太缺乏太缺乏了。所以在5年前我得到新冠重病的时候，在我面临死亡惧怕的时候，我就跟神讨价还价说，神啊，英国普通话的福音合响是这么的大，每一年有这么多的学生来这边留学，而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普通话已经这么缺乏了，而你现在居然还要把我接走，我美好的仗还没有打完吧，我当跑的路应该还没有跑尽吧，还有妹怎么办？我真的是不忍心留她一个人很孤孤单单孤零零的在英国来宣教来服侍。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神就突然让我想到了刚刚大家一起读的，也是很多人会背的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段经文我每次读到的都非常非常有感触，就是腓立比书3:7-8，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每次读的时候，我都在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万事？要我丢弃万事，那这万事是什么？什么叫做把万事当作有损的？甚至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万事是指任何会使我们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东西，任何会使我们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东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是物质，有些人是地位，可能是荣誉，有些人是享受，父母、儿女、身份、财富，会不会是称赞、权力吗？会不会是声望呢？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面子呢？会不会是工作？如果我们当中有学生的话，会不会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好学校，进到好的公司，电玩就 video games， 我的成绩，我的偶像，这些东西本身不一定是不好的，甚至有些是好东西，是好事，但是如果他会把我的心从神那里拉开，对我就是有损的。所以保罗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好东西、好事儿，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会把我从神那里拉开，把我从神那挪开，它就是有损的。所以保罗说，甚至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当我得到新冠肺炎的时候，当我在真正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当我在害怕失去生命的时候，神再一次用这段经文来挑战我。神说，就到底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说，主啊，我为你已经舍了，我为你放弃了工作，我为你离开了我非常喜欢住了27年的美国，我连根拔起，房子卖了，甚至我也放弃了2018年能够有机会回到美国的一些教会牧会的机会。我顺服你留在了英国，你还要看我为什么有损呢？你还要我看什么为有损呢？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和妹在寻求神下一步在事工上面对我们的带领。那我们在英国的一个宣教机构叫 COCM， 我们的服事告了一个段落，所以我们就问神啊，神啊，你要我们做什么？那当时在美国有很多关心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在康州母会弟兄姐妹，看我们在英国的服事非常辛苦，所以就劝我们到回到美国来服事。那当时美国确实有大概十多间教会联系我们到美国牧会，其间有几间教会嘛，非常非常非常感兴趣。首先因为教会比较大，所以同工资源都很丰富。我们觉得这有很好的主任牧师可以来带领我们，来辅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资源跟一些装备，所以很心动，很心动。加上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大概我爸爸大概78岁，就快要80了。感谢主，今天父亲也在我们当中，他应该是去洗手间了，所以等一下有机会能够见到他。那我妈妈是我母亲上个月过世，安息主怀，2天前就礼拜五是我妈妈的葬礼。那个时候2018年的时候，我也想要回美国来多陪陪父母。多陪陪父母。那感谢神，很巧，就是在因为我父母住在 Union City， 在 Union City 不远的地方就有2间教会刚好在聘牧，同时也联系到我们，我们也有机会去探访那边的教会。所以回美国牧会对我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的大，我很心动，很心动。可是，在我们祷告，在我们灵修的时候，神就一直让我们看到英国的需要。我记得有一次我早上在灵修祷告，我就为我回美国祷告，说神啊，在美国这些教会很有需要啊！你看离家里那么近，又可以跟父母在一起，共陪他们共度晚年，多好啊！神啊，我想要回美国，求你成就。结果祷告着祷告着，突然我讲不出话来，我没办法为自己祷告。我知道神要我为英国祷告，所以我就开始为英国祷告，求神来复兴这么缺乏的地方，求神来复兴这里。所以我就流泪的为英国祷告，祷告着祷告着，流泪着，我觉得祷告差不多了，我要继续为我回美国祷告，所以我又开始为，正准备要开始回美国祷告，我又祷告不出声音来，祷告不出声音来。就在这个时候，神让我们看见英国的缺乏，英国的需要。当时我们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们发现每一年来英国读本科跟硕士的15万的中国留学生， 不到 0.7， 这 0.7 是应该是我那时候是2018年的 research， 现在其实更少了，现在更少了，不到 0.7 去教会，任何教会，英国人教会、华人教会、华人团契、英国人的学生团契，不到 0.7。 而在英国香港背景讲粤语的基督徒有 8%， 连伊朗，这是根据 Open Door 的数据，伊朗有 0.96 的基督徒，0.96%，不到 0.7， 太少了，太少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有 99.3% 的中国留学生来到宗教自由信仰的一个英国，他们却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就回中国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而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因为英国很贵，如果去欧洲留学，像德国、法国、西班牙常常是免费，像德国是和法国是免费或很便宜，英国非常贵，生活费也贵，学费也贵，所以能够到英国留学的是中产或中产以上的家庭，他们如果在英国信主了，他们信仰得到坚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之后，他们能回到中国，在中国人当中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英国的移民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紧缩的，他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大多数的中国，他们不太欢迎移民，所以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最后还是要回国工作。所以也有调查告诉我们说，回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都是英国回去的，绝大多数是英国回去的，比例最高。那现在去中国传福音是越来越困难，这个门越来越窄，但是我们看到神非常奇妙的作为，开了一个宣教窗口，把大批大批的中国留学生送出来到英国。我们不知道这个窗口还会开多久，所以要抓紧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些大概率会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建造他们真正成为跟随耶稣的门徒，装备他们成为小宣教士，然后送他们回国，透过福音，透过他们把福音带回中国。所以这个正是一个把福音传回中国的一个大好机会。所以在祷告中，神就一直感动我们，让我们深深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这一大群 99.3% 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学生们能够进入耶稣的国度。所以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而这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学生就是流离失所没有牧人的羊。我和妹怎么能够因为服事的辛苦还有艰难就离开英国呢？更何况在英国讲普通话背景的全职传道人还不到40人，在这么缺乏的情况下，有一位牧者跟我们说，他说，舅和妹，走一个就是少一个。所以我们最后就再一次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留在这个非常困难但是极其缺乏的合场，继续的走在神的使命当中。这2018年的时候，所以2020年，当我在重症的时候，在我得了新冠快要不行的时候，我就很不理解，我一直问神说，神啊，我们已经听你的话顺服了留在英国，我们已经为你放弃了回美国牧会的梦想，那你还要我丢弃什么？你还要我看什么为有损的？你还要我看什么为粪土呢？突然之间，神打开了我的眼睛，神让我想通了，我终于懂了， 我终于懂了，原来我一直想反了，我其实要反过来看才对。关键不是在努力的舍弃东西，努力的看万事为朋友，当然这也很重要，我们确实要努力的舍弃东西，我们确实要努力的对付老我，我们确实要努力的看万事为粪土，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把基督看为那个最重要的宝贝，是不是我其实并没有把基督作为至宝，以至于我还紧紧的抓住其他东西不放。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以前呢、我以为是好的东西，现在因为什么呢？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把万事当作有损呢？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什么丢弃万事？因为耶稣基督，我为了耶稣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要得着基督。看这表格就更清楚了，我以前以为好的，现在是有损的，要丢弃，要看作粪土。为什么？因为我新的价值观，我们信耶稣以后，我新的价值观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的至宝，我要得着耶稣基督，这是我新的生命，我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所以神就提醒我说，重点我们确实要看万事为粪土，但重点不是看万事为粪土，重点是在基督的身上，是在基督的身上。如果我真正的认识到基督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就无所谓了，就可以放下了。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有那无可比拟的价值，这种无比的美好远远超过了任何东西的价值。所以呢，跟认识基督这样的至宝的价值来相比，其他的一切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因此我之前以为好的东西，之前是我的宝贝，现在在有了耶稣基督这个最好的宝贝之后，就应该都看不上眼了，都失宠了，我可以不用再苦苦的追求这些东西了，我也可以不用紧紧的抓住这些东西，因为耶稣更好，耶稣更棒，因为耶稣是无可比拟的，因为耶稣是最最珍贵的。所以在病重的时候，我就最后跟神说，神啊，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那个唯一的无价至宝，我只要紧紧的抓住你就可以了，我只要主耶稣基督自己，我就愿意，我愿意完全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把我的生命来完全的交给你，完全交给你，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欢欢喜喜，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感谢神。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神成了我的一切，单单以神满足就可以了，只要拥有他就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有没有医治已经无所谓了，一切交给神。如果现在被接，那一定是最好的时刻，神也一定会照顾妹，神也一定会完成他在英国的事工。 所以我的重担就放下来了。我好轻松啊，我从恐惧从忧愁当中被释放出来，我心里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神的同在。就在这个时候，神让我想到了一个宣教士，他的经历一直是我的鼓励。神用这位宣教士的一生的经历来帮助我明白什么叫做紧紧抓住基督耶稣这个唯一的无价之宝。那这位宣教士就是 William Borden， 他所留下的三句很有名的遗言就是：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Borden 是在100多年前，他是美国人，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位富二代，是100多年前的一位富二代。在他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父亲给他的毕业礼物是环游世界，而且还派了他父亲手下的一位手下来陪伴他环游世界，可见他多富有。这是100多年前，可见是多富有。他父亲是希望他能够环游世界来增长见识，将来能够更好的来继承家业。所以他到了非洲，到了亚洲，到了中东，他看到这些国家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穷困，他们需要福音，他就有感动，神要他出来做宣教士。但他一想到做宣教士是各种的艰苦，还有做宣教士可能意味着他要放弃丰衣足食的这样的一个舒适，他就一直犹豫不决，一直犹豫不决。那在经过一段内心痛苦的挣扎之后，他决定为神放掉财富，放弃物质，放弃他的身份地位，因为他是富二代，放弃荣誉，还有放弃享受。所以他写信告诉他的父母说，我将用全部的生命为进入宣教合场做准备。同时他在父亲送给他的圣经的最后一页写下两个英文字，就是 No reserves， 在神面前毫无保留。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奉献给耶稣基督，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东西。他后来真的是毫无保留，在他离世的时候，他留下了当时的遗产100万美金，就今天大概3000万美金，他就全部奉献给神。这3000万美金全部奉献给神，其中的25万，就今天价值700万美金，捐给中国内地会，今天是 OMF， 当时的中国内地会。那内地会呢，就用这笔捐款在中国的甘肃省兰州成立了一所以服务穆斯林为主的医院，叫做伯德恩福音医院。你看这个图片上面那个牌子，就是今天还在那个这个医院还在，在今天是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在第二人民医院的后面，这老医院还在。所以你看下面两个图，就是当时中国内地会用他的700万美金所盖成的医院。那波顿在中学毕业之后，他环游世界，就进了耶鲁大学。他在耶鲁大学非常积极的带同学信主，还成立一个早餐的一个祷告会。那到他毕业的时候，耶鲁大学当时有1300的学生，当中有1000位学生参加过他所举办的这样的聚会。那在学业方面他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最后以荣誉生毕业。所以他父亲希望他能够继承主业，很多公司高薪聘他，希望来带领公司成长，很多学校也希望他能够去任教。但他坚守神当初给他的感动，不接受任何的诱惑，真的是为神摆上一切，毫无保留的走向宣教。所以他就进入留神学院装备。在他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的时候呢，他在圣经的最后一页加了两个字 No retreats， 毫无退却，毫无退却。虽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邀请，在我们看来，可以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也可能可以继承主业，但是他为了主，他不退却，继续往前走向宣教。三年之后，他神学院毕业。1913年，波尔登就满怀热忱的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成为宣教士。啊，那时候中国内地会准备送他往当时中国非常落后的西部去宣教，到中国内地去宣教。在他出发前往中国西部之前呢，内地会先安排到埃及，因为要向穆斯林宣教，所以到埃及去接受在职前的训练。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推动了很多很多的福音机构，还有差会能够一起合作，在开罗展开大规模的发福音单张、传福音的工作。在我还没接手这个英国市的总干事之后，我发现要机构跟差会之间一起合作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他却做到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恩赐、非常有能力的的一位弟兄。可是没有想到波尔登突然在三月就罹患脑膜炎，然后陷入昏迷，拖到4月9号病逝。这个时候他才25岁。后来发现波尔登在离世前，在圣经的最后一页加了两个字， No regrets， 毫无遗憾，毫无遗憾。在我们看来好可惜，这么优秀的人才在中国传福音一定大有可为，可是他自己却毫无遗憾，因为他已经得着了基督。他一生紧紧地抓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没有保留，为了基督没有退却，为了基督没有遗憾。他的一生就是走在神的使命当中，没有保留地为主宣教，摆上了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在他的墓碑上面写到 Apart from Christ There's no explanation for such a life. Apart from Christ, there's no explanation for such a life. 所以我的单身的亲弟弟，他在2019年5月份的时候发现他得了大肠癌的第三期。那一年之后，就是2020年的10月份，已经扩散到肺还有膀胱，也就是说他已经恶化到了癌症末期 terminal cancer。 到了2024年，就是4月，就去年4月的时候，他开始需要终身的做化疗。所以我弟弟名字是 Joshua 约书亚。所以在去年当 Josh 在8月份的时候要再次住院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就是一个小住院，能够再撑个10年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可以再撑个10几年没问题，毕竟他那时候还算年轻，就是47岁，他47岁。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这次住院之后就再也没有出院了。他在8个月前过世，安息主怀。我在回顾 Josh 他写给我的微信的时候，我看到他曾经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个是 Josh 在2020年，在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末期的时候写的。他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末期的时候，他跟神说，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后，我迫切的祷告，但仍然是从我的角度出发，
虽然有求神帮助我侍奉他，但我更是一直在求神完全的医治我，不停的求他让我少受些痛苦。我花很多的时间求神使我不需要再接受化疗。我虽然一直在祷告，我虽然一直唱诗歌读圣经，但感觉这些活动更像是一种任务。我觉得这么做能让我变得更属灵。然而我弄错了方向，我一直在思考我和我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上帝本身。我现在明白了，上帝要求他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我需要毫无保留，没有退缩，没有遗憾的全心全意奉献给上帝。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我已经将自己奉献给上帝，将自己完全交托在他的手中。我弟弟的生命开始有很大的改变，当他以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来过他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每天从心里面好好的在灵修祷告读经来亲近神，不再是一个 checkbox， 不再只是一个任务，他真真正正的祷告读经灵修亲近神，以神为中心的来读圣经。所以灵修不再是个苦差，而是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力量。在他过世之前，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好，很正常，谈笑风生，他是很幽默的一个人，就跟以前一样谈笑风生，只是稍微变得比较瘦，而且头发比较少一点，因为一直在做化疗。在他过世之后，我们整理他的家的时候，发现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止痛药跟安眠药，而且各种不同的止痛药还有安眠药，还有止痒的药，因为我们家有皮肤过敏的问题，那个化疗让他的皮肤非常非常的痒，然后身体非常非常的痛，没办法睡觉。后来他的针灸医生也告诉我们说，其实 Josh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的。他一直在做化疗，这个痛苦是身体上的痛苦，一直在做化疗，全身很痛很痛，很痒很痒，没有办法睡觉，睡不好。但是这个时候 Josh 的生命是充满了喜乐，所以他能够谈笑风生。为什么？因为神就是他喜乐的泉源，因为他真正的灵修亲近神，紧紧的抓住那个耶稣基督之宝。家许在生病前把钱看得很重，他很节俭，他抓着不放，虽然他一直有奉献，他为了完成他的十一奉献的基本任务，他确实是都是十一奉献，但是这个时候他不再一样，他开始甘心乐意，不再是任务了，是从心里面把耶稣为基督为至宝，把神作为那个唯一，愿意甘心乐意的把20% before tax税前20%奉献给神。从2023年开始，他开始奉献30%为主所用。 这是他突然离世，而我们看到他的遗嘱，说他要将他的遗产为主所用。我非常的感动，我眼泪不停的流。我看到 Josh 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把自己献给了神。他的一生没有遗憾，他没有遗憾，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这粒麦子如果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将自己献上，求主来使用我们成为生命的奇迹。我们一起来唱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多少时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的脸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
再次来听，
一粒麦子他若不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的脸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
我们的人生有限，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年岁，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成为神迹，见证主的丰盛，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吗？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现在紧紧抓住的东西，愿意将基督作为我们最最宝贝、最珍贵的宝贝？我们愿意像王灵活本一样，我要立下志向，毫无保留、毫无退却、毫无遗憾地来跟随主。你是否愿意像一粒麦子，埋在地里，就生出许多子粒来？如果这是你愿意被主使用的生命，让我们张开口，让我们大声地来对主说：是的，主啊，我愿意，主愿意，我们大声地说：主，我愿意，主啊，愿意，让我自己像种子一样，让自己像种子一样。崇高，呼召你的崇高，主的爱的留下，一直要存放，一直要存放，呼召你的崇高，主的爱的留下，一直要存放，一直要存放。我们一起来唱，主我愿意。
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忘记，就必结出许多子女，尽生命的世界。
我们愿意自己被掩埋，我们愿意自己被用尽，我们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因为要在我身上来成就你的旨意。是的主，是的主，我们愿意放下，放下那个我紧紧抓住的东西。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到，真真实实的知道，你只有你才是值得我去付出的，只有你才是值得我去抓住的。基督现在就是我最最珍贵的宝贝，主啊，我愿意活出基督是我生命至宝这样子的生活。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像让自己像种子一样落在地里，我们愿意被你掩埋，我们愿意被你用尽，因为这样就必结出许多子粒，这样我们就必经历生命的奇迹。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像 William Borden 一样，他一生短短的25年，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为至宝，没有保留，没有退却，没有遗憾的走在神的使命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我们的精力，我们愿意为你摆上我们所有所有的一切，即使为你摆上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主啊，愿意，主啊，愿意，让自己像真理的宝贝，释放生命的生命，主啊，愿意。放下自己为我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放下自以为，
放下自己为我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
这是我们的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
大家请坐。